一切，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10月24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所传讲的信息 All Thing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1124E。 啊，大家请坐。那刚听到了那首老歌《只要相信》，让我有点激动了。那接着进来受到了那样的欢迎，你真觉得像是就位了。那我我很高兴能成为这间生命堂的助理牧师。那我喜爱生命这个词儿。今早我讲到了生命的保障。那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一份保单，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它。那必须有它作为确据。那我估计他们已经宣布，那过一会儿这里有一次洗礼的释放，所以我们在期盼洗礼释放的时刻。那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快的结束聚会。那我有点累了，来早了。那贝利打电话给我说，今晚想让你早点过去，那他们想让你早点结束。我说几点是早点？那自从我从时间中出来，那进入永恒后，那我就不再有时间了。那我都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了。那我们不再衡量时间了，吉姆。随着去吧。那 Jim 我估计你这里有磁带是吗？那我猜他们已经在讲台上宣布过了。那我不知道那人们是如何忍受的，但磁带传遍了全世界。那他们在那里有几百篇在不同地方讲的不同的信息，还有祷告队列。那所以那这个小伙子还有他岳父等等，那他们有一些的机器那不停的运转，几乎昼夜不停的在复制磁带。那我们只是拿他们以非常低的利润来销售，那这些磁带他们几乎分毫未赚。那所以如果你想要，他们就在后面。那还有书以及伯南汉堂的文字资料等等。那所以我们是，那我不停的碰到人说，那你知道我播放了某盘磁带就得救了，那某些东西给人带来了祝福。那这就是我们把他们传出去的原因，因为他们会祝福某些人，帮助某些人。那今晚我想找出一段经文来读一下，罗马书8章32节。那然后我们直接讲几分钟。罗马书8章32节，我们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那今早我讲到了保障。那今晚我是说我讲到了投资。那今晚那我们来讲一下，他把一切都赐给了我们。现在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要谈论你，歌唱你，见证你，将荣耀和尊贵归于你的名。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的聚会，愿你伟大的同在降临，今晚把神要求的一切都供应给我们。我们所求的是在主面前有更亲密的同行，更多的救恩，更大的经历，身体的医治等等，那如此多的东西。主啊，你知道一切。那不知这点是否曾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中，如果我们没有一位天父可以就近，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没有地方让自己释放，如果我们没有那能拦阻罪的，那会怎么样呢？那我们会是一群何等可怜的人。主要当我们如此的高兴，我们有一位良善的主，他满了慈爱，差来他的祝福给我们。主要我们为这些事而感，那尽管 我们不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来，但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今晚我们祈求我们的歌唱，我们的敬拜，我们讲道学的态度，都在你眼前蒙恩。今晚愿你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明天早晨是主日学，那明天晚上我想是复兴或者说是新年聚会的结束。我希望的不是复兴的结束，而只是这次聚会的结束。那我希望复兴会不断的继续下去。那如果你们全神贯注的听一会儿，那我想在一切这个主题上来讲一讲。那我或多或少像教导主日学那样来讲，那因为你现在该知道了我不算是一个会讲道的人，那所以我不得不尽我所能的那来剖析这个道。那我这么做确切的说，那不是说剖析，而是那知道我相信了，而且坚定的相信了，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因为我已经经历了我所讲的。那耶稣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经历过了。那想起今天早上，那在早餐会上跟我们一起交通的那位希腊的神父，那他有个何等美好的品性，那正在寻求更深的经历。那还有另一个希腊的神父是通过磁带那被引向基督的，那他的父亲是一名正统的希腊教师，在希腊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他来这里要完成他的学业，那他拿到了一盘磁带，那一开始他批评他，但是后来他来那来受了洗并领受了圣灵。他说，伯兰弟兄我知道你不懂希腊文，那因为我了解到你的英文都不是很好，那但是如果谁真正懂得希腊文，而他是一个希腊文的学者，那他说你讲到的连贯性在希腊文中是绝对完美的，那把经文都串在了一起，那就是他受洗的原因。那他说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那我知道你不懂希腊文，但他把经文摆在一起的方式，那你组织经文的连续性是完全符合希腊文的。那所以我想请他过来那看一下这位弟兄，那他对这弟兄会是一个极大的帮助。那请为我们祷告。那一切我们无法谈论一切，但借着基督一切都是我们的。那如果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不要把这个带给我们，那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岂不更愿意把一切都给我们吗？那我无法谈论一切，但我想要谈的那是一切中的某一件事，那我认为是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赦免。那我喜爱赦免这个词，那这个词的真正的意思是从罪中被释放出来。那对每一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来说，从罪中得释放，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经历。那不是试图通过某种心理学的方式来摆脱他，而是蒙赦免，那意味着那他被丢弃了，那永不再有了，被遗忘了。那从某事上转身离开，那你还可以再转身回去。那像罪那他曾被遮盖了，但现在那罪不是被遮盖了，而是跟他离婚了，那罪彻底的消失了，被放进了遗忘的海洋里，永不再被记起了。我喜爱这点。那我知道在讲台上开玩笑是不合意的，那尤其是在五旬节的聚会中，但是为了表达一个要点，那曾有人给我讲过，那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当她的爸爸读圣经的时候，那读到她的罪都得到了赦免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哭泣呼喊。那后来这个女孩结婚了，那搬进了城里，属于某个形式化的教会，那加入了很多的组织， 那后来这位女士的协会，那要在她家里举办聚会，那她不知道如何让她爸爸在这段时间里边保持安静，那因为她爸爸很容易情绪激动。那所以她说，那如果我给她这本圣经，那她会一直哭泣喊叫的。那所以，那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那我给她这本地理书，那让她到阁楼上去，那看那些的地理画册。那就在他们准备好享受那他们的粉红色的茶水或做其他的什么事的时候，那你知道楼上传来了尖叫跳跃啊，打滚跳上跳下大喊大叫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所有的女人都吓坏了，那他们跑到了楼上，那他女儿那从他手上夺下地理书说，爸爸，这不是圣经啊，这是地理书。他说我知道，他说那一天我在圣经里边读到说，我的罪已得到赦免，被放进了遗忘的海洋里边，那埋葬在海中了。那我在这本地理书里边看到，那海是如此的深，以致有时候他们都找不到海底，那所以那些罪还在不断的下沉下沉。那所以那我认为这就是赦免的意思，完全被抹掉了，那不是放在了一边去试一试，而是被抹掉消失了，那不是放在了一边，而是已经那借着赦免我们被释放了，那不是借着心理学，那不是那借着信条，那不是借着情感，而是借着哥哥他的大能我们被赦免了，我们被赦免，那得以自由了。哦，自由是何等的可贵，重担从你的肩上卸掉了，从你的心里边拿走了，你成了一个自由的人。那前些日子我有过一个经历，我猜我不该在这里说的，那但我还是想说出来。那五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极大的重担，那你们这里的人都知道，那是来自联邦政府的，那他们想方设法那要找理由来逮捕我。那我在施工场上举行聚会有16年了，他们往回追查，发现了人们在聚会中写给我的私人支票，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我背了书把他们转到了我的教会，那做开销用。那联邦政府那所得税的征收员，那说那些支票是给我个人的，那不管我是怎么使用他们的。那比如某弟兄在窗口签了一张支票，那上面写着几千美元做海外的宣教用，他签了支票，那之后钱就从他的账户中那支付给了威廉伯特汉，那我背了书把钱放进我教会的基金中，我们每张支票都存底放了回去。那官员说，但当你签了字时那钱就是你的了，然后你才转给你的教会，那简直没办法说得通，那就是那样。随后天哪，那他们来来回回的审查，那他们说他们要让我那从我所有的聚会中我欠他们30多万美元的税款。我说我可以一年支付1美元，我希望我活得足够长能付清罚金。那我否认了这个指控，我说我交税了。那就是这样，他们说那你还欠了税款。那翻来覆去，那他们花了很多年来找我的问题，那我对着打开的圣经说这话，那知道这事的人现在就坐在这里，他们没发现我把一分钱用在自己的身上，我都用在了神的国里。没错，那所以这名律师那天打电话给我，他说伯兰弟兄，那政府准备要妥协了。那经历了五年，那我有这个印第安纳普勒斯的艾斯米勒，那由阿根布莱特弟兄介绍到我这里的，那无法离开美国境内，那我受控于政府，那就成了一起联邦的案件。那我想我的天，我到底做了什么？那律师说，那这就是你所做的，你知道的多一点就好了。那并没有说诈骗，那因为我把钱放进了教会里，只是因为人们想奉献一张支票，他们不知道怎么把钱放进基金里，那就只写了威廉伯特汉。那当支票经过结算银行时，那会有一个影印件留下来，那虽然他们留着每一张支票的影印，那他们看到我把支票存回了伯特汉堂，用在支付开支以及海外聚会等等上面。 那翻来覆去的查案的，后来律师说，那你可以，那他们想跟你和解。我说但是我又没有欠税。他说是这样的，伯南弟兄，那如果他们把你告上法庭，我相信你有 99% 的胜算，那他们没法起诉你。但他们想把你告上法庭，那说你欠税，那如果他们那么做了，那照他们所说的，他们有大约 1% 的机会，那支票上有你的名字，那并且你也背书了，那因此那就是你的财产。那后来你把它给了伯拉罕堂，那他们可以搞出一个不利女的案子，那钱都被存了进去，存进了教会里等等。那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非盈利的基金的账户。那翻来覆去的查尔高能林赛弟兄今早也在这里，他站出来为我辩护，那每个人都尝试帮助我，但无能为力。那他还是死抓住不放。那律师说，那我就有个办法，伯拉罕弟兄。当他告诉我妥协要付上什么代价时，那差点没把我吓死。我说我不能那么做，我也绝不可以那么做。那他说，那么还有个办法，那我们可以接手这个案子，我们是你的律师。那如果我们去了那个地步，那接手这个案子呢，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告诉他们那些支票是人们主动赠送的，那你就不需要交税了。那你但是那样的话，那你就要交遗产税，那那样又要拖4到5年的时间。我说天哪，我说我不想那么样。那我差不多的，那这事儿没发生之前，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那光是想到他们指控我，那就像对待一个骗子或一个贼。我说他们怎么能那样对待一个传道人，那他竭力传讲着福音，并证明钱是用在了神的国上，为要让罪犯们回转等等，那使这里成为更好的生活的地方。那他们却想迫使你这么做，而那些的烟草公司、威士忌、使用粗俗的电视节目等等的东西，用香烟以及其他的一切把癌症送到你们的里面，那只因为他们做广告给政府交纳所得税，那就能够轻易的过关了，这是不公平的。我说这不公平，你们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那他说那取决于政府。我说神会做出最后的决定的，那是真的。那所以我很坚持。那后来这位律师说，伯拉罕先生，那是这样的，那我何能为此感恩。他说我们找不到任何不利于你名声的东西，但如果他们真的把你告上法庭，那作为你这等名声的传道人去了法庭，他们就会在全国的范围内抹黑你，因为你上庭了。我说然后会怎么样。他说无论你怎么证明你多么的无辜，但在许多人的心中你仍然是有污点的。那就像不久前那位宝贵的浸洗会的弟兄，有一个妇人说他闯进了他的家里边，侮辱了他。那你们都听说了这事儿，就发生在南方的某个地方，大约3年前或者没那么长时间。那个传道人带着会众为他作证。那个事件的前几天，那当天以及好多天之后，那名传道人都在150英里以外的地方，甚至连法庭都想调转头来问那个传道人的是否，那他是否想起诉这个妇人，因为他在诽谤一个传道人的名誉。那传道人说随着去吧。那你看到传遍全国的民意投票了吗？那很快人们就在各处污蔑他的名声了。那人们说 70% 的美国人会说无风不起浪。那位宝贵的弟兄不得不整日被那种的事拖累着，那即使他同届里的任何人都一样的清白。那就是这样。那他告诉我说，那这需要很多的钱来摆平这事儿。那我只有75美元，而他想要4万美元的律师费，那还有要付给政府的。我说我做了什么呢？那我就回家了。我对我妻子美达说，我说给孩子们洗洗脸，为他们准备好衣服，我余生都要成为一名流浪汉了。那我不会就范的，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如果我真的欠税，我累死也会还上的。但我根本没有欠税，他们就不能说我欠了。那他们不能证明这点，他们花了5年时间要证明了，他们还是做不到。那他是个非常冷静的妇人，等了一会儿就走过来，把手臂搭在我的肩上。他说等一下，他说你记住贝雷，那如果你跑掉了，那就成了懦夫，那他们会利用这点来针对你。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面对的。我进了书房，我说出啊，我要怎么做呢？给我一些经文吧。那这就是临到我的。那一次他们问主说，他说我们犹太人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那耶稣就拿起个钱币说，这上面的像是谁的？人说是凯撒的。耶稣说，那么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接着我看到有一天，他对彼得说，那免得我们冒犯他们，那你知道那口袋里有一个鱼钩，一直带在身上， 那只为纪念以前是个渔夫。那我在那条水里边的鱼嘴里边开了个银行账号，那你知道神拥有一切。那所以主说，那不久前这么刚放了一笔钱进去，那你去那里把钩甩下去，那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打开他的嘴，银行会给你刚好够的钱的。那拿去给他们，那做你我的税银，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冒犯他们了。我说神呢、啊、你仍然还有鱼，我不知道我能如何做到这点，但弟兄坐在这里，这笔记在了我的笔记上。我去借了$40,000，那讲明我会在10年内还清，一年还$4,000。我不知道如何做到，但神仍然有余，那所有的一切都数一数。那我回到家写了支票，写完之后放在那里，那所有以前的税全部付清了。那我想政府会这样接受吗？那一次在来这里之前，我想最好给银行打个电话。我打电话给银行，出纳进去查看了一下，都说是的，他们接受了，贝雷，你自由了，你得赦免了。吼吼天，有什么东西经过了我整个人？我跑进屋里了，我说我妻子的脖子，我说亲爱的，我得赦免了，我自由了，旧账都算清了。现在无论神带我去哪里，我都可以去想去的地方，我自由了。哦，得着赦免，那真是太好了。有些东西是我无能为力的，那我的罪也是我无能为力的，我生来就有亚当的本性在里面，但有一位赦免了我。有一天他们把我所有的旧账一笔勾销了，从那天起我就自由了。我多么的高兴，那当人犯了罪时，他就越过了那道大的鸿沟，那或者说是横在他和神之间的鸿沟，那是他自己与神隔离了，那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让他回来，他绝对越过了那条与神隔离的鸿沟，那根本没有办法回头了。但神有丰盛的怜悯，奇异的恩典，为了接受了一个替代物，让他找了一个替代物，那只动物做祭物代替了他的位置。那血是唯一可以付清代价的，没别的东西能够付清代价，那当时没有别的东西能够代替，在那以后也没有别的东西，那将来也不会有。血只有血，神最初的决定是借着流血来赦免人。那神不能做出第二个决定推翻他最初的决定，那如果他那么做了，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错的了，他不可能是错的还能是神。因此他只预备了一种的方式，那就是流血的方式。神的决定是完全的，是永恒的，因为他是神，他的道是永恒的，他的决定就是他的道，所以他是完全的，你无法在道上加添任何的东西或删减任何的东西。从那时起，那就是神与人相见的唯一的敬拜场所。在那之前，神与人在伊甸园里边相见，血并不是所需之物。但自从那之后，神的决定是借着血的救赎与人相见，那是神唯一认可的交通的地方，那是神与一个罪人唯一能够相见的场所。我们的本性都是罪人，那需要血的祭物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与基督的交通当中，没有别的方式，那绝对只有这一种。那从亚当起直到如今，人一直试图搞出自己的替代物，那人一直想方设法要做到，从无花果树的叶子到教育，那试图给自己搞出一个替代物。亚当表达了人的内心， 人试图借着无花果树叶搞出自己回归的方式。那从那以后，人们建造过高塔，那建过城市，建造过偶像，那建造过文明，那建造过宗派，那建造起科学的体系等等，那所有这一切，但结果还是一样的，只有血才能够被神所接受。神只借着所流的血来接纳人。敬拜的唯一的地方，越过了鸿沟的唯一的方式，不是借着宗教的组织，不是借着偶像，不是借着高塔，不是借着圣洁的场所，不是借着城市，不是借着任何的东西，唯有所流出的血，那是回去的唯一的方式。借着十字架的传讲，那尽管被人所轻视，但那是神所提供的方式，让罪人能进入与神的交通，那会是彼此的交通中。没错，那这么多年来，一人都是靠神的那个决定而活的，那一人从不争论任何的事情，那一人只准备接受神的决定，他不想为自己搞出任何的东西，他只在乎神，他想遵守神的决定。那一人靠着他而活，那一直都是如此，因为这是一人该依靠的。那试图对他做任何的修改或把任何的东西注入到这里边都是不义的，因为他将违背神为我们所设立的交通的计划。那借着撒出的血，那约伯，那这位先祖，那他如何，那我相信约伯记是在摩西写创世纪之前就写成的，那这是我的理解。那他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卷。那约伯，当他接受了的血，那尽管他的邻居以及他的教会成员都试图谴责的，那说他暗地里犯了罪，那然而约伯知道他能够站立的稳，因为他已经做了耶和华要求他所做的。约伯知道他已经以真诚的心献上了祭物。亚伯拉罕也是在雪底下敬拜，那以色列人与神相遇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在所撒出的雪底下，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做到这个。那祷告献上了，感恩祭给出了，他在动物撒出的雪底下，救恩能临到或能被带到与神的交通中的唯一方式，就是借着所流出的血。那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奥罗罗伯茨的教会传讲这点，那一名拉比，犹太拉比，那我讲的是红母牛的七道条文，那这时他感到惊讶，那他过来讨论这点。那注意，当这个罪人来到了会幕时，那七道血的条文代表着他必须知道有东西死了，走在了他的前面预备的道路。那一个人要与神交通，就必须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血，那知道耶稣受死为他的罪献上了挽回祭，开出了一条路，使他能再次回到与神的交通中。他必须认出来，必须。神在流出的血底下与人相会，没有别的地方。那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啊，我属于其他的东西，我属于那个，那都行不通。神只在流出的血底下与敬拜者相见。那神蛮有怜悯和恩典，那当然犯了罪的时候，正如我所说的，用了一个替代物，那一只动物。那让我们想象一下，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旧约的时候，一个真诚的犹太人，他意识到那如果没有血给他，他就失去了交通。那他从圈中挑了一头那真正的好的动物，那必须是一头真正的好的动物，那不能是一头生了病的动物，因为祭司必须先检查它， 那必须，那必须是，那作为赎罪祭献上的羔羊要毫无瑕疵，那必须牵上去被查验过作为赎罪祭，正如耶稣也必须凡事受试验一样。但这名祭司，那一个犹太人牵着他的赎罪祭走上来，那为他的罪带来的祭物带着全部的真诚，把祭物献给了祭司。他认识到自己犯罪了，那他知道他错了，那带来了这只动物，那把它呈现给了祭司。当他献上时，他把手按在那祭物身上，那他在做什么？他让自己同他的祭物连在了一起。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然后流血，那个犹太人就可以走开，觉得称义了，因为他满足了耶和华的要求。那今天基督徒罪得赦免的唯一正确方式，就是带着他的祭物走向哥哥他，把自己与他连在一起，然后接受所流出的血。在这世上没有一个教条能够做到，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教育体系能够做到，那更没有任何的科学方法能够做到，只有借着接受所流的血，他的替代物。那他走开，那做了那事之后，他已经遵循了耶和华所吩咐的，因此他就觉得称义离开了，因为他满足了耶和华的要求，他做了耶和华吩咐他做的。然后他就觉得连着信，他照着神的道接受了神。那现在仔细听，他照着神的道接受了神，他对自己所做的事真诚，他真诚的照着神的道行事，无论谁嘲笑他，他都无论如何去做。那因为那是神的要求。那这很奇妙，他知道他称义了，他能感觉到那一点，因为他满足了耶和华的要求，那就是这道，那他满足了神的道，那要他为称义所做的。那最后，那这个开始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但到最后它成了一个家庭的传统。那我确信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他去了，那这名犹太人去献了他的祭物，那只是因为那家人这么做，那这个就成了一个传统。那当他上去时，他说等一下，我相信我犯罪了，那我是知道的，没错，我去牵一只羊羔上去，看到了吗？没有了为自己罪的忧伤痛悔，那只是一个仪式性的，那带着祭物去献祭，他永远无法从里面得到任何的东西，因为他从未把任何的东西放进去过。那他照着道顺服了神的命令，但没有进入神话语的真正的含义里去。他的顺服仅限于，那从基要上来说他顺服了，但从真诚上而言他并没有顺服。那因此那只是个仪式，是在跟从一个传统。那我可以在这里边停一分钟吗？你明白我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反复强调是为了什么吗？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地方反对为了公会的进信会长老会或各个宗派的，而是因为你们正在失去那份真诚，那是你们本该在敬拜中所有的东西，那这只是成了一个家庭的传统。那当我们来到教会时，你说你相信重生吗？哦，是的，当然啊，是的。那你相信那在学里边，那当然当然啊，肯定的，当然我接受的，明白吗？里面不再有真诚了。当他去为自己的罪献祭并领受圣餐时，他就做得很随便，那尽管他还抽烟喝酒，与其他人的妻子鬼混， 那或是一名那举止随便的妇人，那他们那样去领圣餐。那当你意识到圣经里面说人若不配仍去吃喝，就是在主的身主的血上有罪了，我们已经失去了真诚，我们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的严肃会不再像以前那样了。那这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合适，那有某些事或别的事，那让我们无法在一堂聚会中保持清醒。那这里并不是这样的，但在很多地方，那总会有人拉我的一截说，嘿嘿，我们还有什么什么事要做的，有什么事能比传讲神的道更重要的呢？那我是这样看待事情的。那以前的街头聚会，老师的传道人站在那里一直讲到，那汗与血的混合在一起流进了他的血里。那是今天的街头聚会，那只是很多的唱歌，很多其他的东西。那弟兄们想带领大家来祷告，那为总统和别的人祷告，那用了一个小时人弄完这些，那人们就走了。道才是最主要的东西，只有道。但我们对着失去了兴趣。那有时那我欣赏那些的见证，我欣赏那些音乐，那以及所有的一切，但那个并不是重点。需要传讲十字架，需要圣灵的割礼，才能够再来生命。我们就是在那里失去了真诚。那曾经有段时间，我们注意到了那伟大的真诚。那当一个人知道让这些事爬进他的教会中是错误的时候，却不去告诉他教会这一点，那深深的真诚在哪里呢？那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说你会毁掉你的事工的。我说神给了我这个事工，那如果传讲神的道是我失去了他，那我肯定是错过了这条船。神尊重他的道，他在等候着这个。那这份真诚我们不再有了，那看起来对他没有多少的兴趣了。那现在在这喜年的时候，那在我们知道并确定了这些事情之后，那史蒂夫·波特本该像一把电锯一样嗡嗡作响，那监狱里应该挤满了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传讲福音，街头巷尾应当满了男人为神的大能来做见证。然而我们说我们相信，但我们失去了本当有的真诚和热情来接受它。那这是真的，绝对没错。我们永远都无法回头，除非我们到达那种的地步，来感激神为我们所开的路，并呼召我们进去，借着他的灵和他的道向我们证实了我们所有的确据。那看到教会处于这样的境地是何等悲哀的事情。那我并不是在反对教会，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那没有了忧伤，就形式化的外表。那然而以色列人还在使用神的道和诫命，那今天的教会从圣经里边接受了一些的东西，但里面却没有了真诚。那当以色列人那开始拿过神的道和诫命，使其成为了一个仪式时，那就不讨耶和华这位诫命的赐予者的喜悦了。那就在他们使神的道成为了一个仪式的时候，那位大能的先知以赛亚就出场了。那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他被拆给了以色列人，他们恨他，最后把他锯成了碎片。但他做了什么？ 他扒光了他们。他说你们的严肃会神已经拒绝了。他说那些东西在神的鼻孔里边发臭。那什么？神为他们所定的节气，那新月、安息日、献的赎罪祭等等，神把一切赐给了以色列人，他们却使得变成了传统。没错。哦，教会，你明白那什么使一个传道人的心碎吗？神把五旬节赐给了我们，我们却从中搞出了一个传统，真诚从教会中消失了。哦，当然了，感谢神的，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那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消失了真诚，而是大部分的教会，那人们再也听不进去了，他们也不想要听了，他们宁愿接受某个那更加光鲜的人，他们不想要。那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也是一样，但神把以赛亚拆给了他们，他毫不留情，他把他们所做的事告诉了他们。那他们回家后读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听听那位先知所讲的，他告诉他们那发臭了。那换句话说，神不想要他们发臭的祭物，那一个祭物，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玷污了他们的祭物，他们把它玷污了，因为他们毫无真诚的带着那祭物进去，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果效。他说你们的传统带着传统上去，失去了诫命的能力。那今天我们的传统把能力从我们的敬拜中掏空了，就是借着我们的传统。那我们说啊，那指的是为了公会和进行会，那指的是五旬节派，那指的是我们所有的人。你的传统已经失去了大能，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去做事。那他们说耶稣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没错，但我们从中搞出了一个传统，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臭了。那你明白这原因了吗？敬拜者来了，做了那事，他这么做只是一个形式。那因着做同样的事，我们有罪，我们从中搞出了一个形式。那尽管那是神的命令，那比如就在最近，那当我们的运动开始时，神开始加添一些的东西给他们，然后我们就带着他离开了，从中搞出了一个传统，那这就失去了能力，非但没有把弟兄之爱带到一起，却在分裂弟兄之爱。有时你们的做只是为了一个传统，它里面没有了真诚。你进入神的节气必须带着真诚，那没有真正的真诚，那没有真正对罪的忧伤。那人们上到祭坛来，很多人接受的只是音乐，那跳几下舞，拍拍手掌，那也许在过道里边跑上跑下，那也许只是说方言。那我相信说方言，我相信在过道里跑上跑下，我相信拍手。但如果那后面没有某种的感觉，那如果那里面没有对耶稣基督洁净了你的真诚，你做那个不是因为琼斯小姐那么做，你那么做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跳动，为你的罪忧伤，在你祭物的复活中享受得胜的喜乐，并有永恒平安的保障。在那当中你怎么能不真诚呢？我相信一个人可以呼喊了却没有得救，我相信他可以是奔跑却没有得救，我相信他可以说方言却没有得救，我相信他可以做所有的这些事却没有得救。那你不能把每一个那么做的人都归为一类。那另一方面的人说啊，那什么也不是，但当中有些人是真诚的，那这些人有真实的果子，因为他是在信心和洒出的血的基础上真诚的进入的，他得到了正确的东西。但其他人只是在仿效，那有太多的仿效了，那太多的模仿， 属肉体的模仿，属肉体的对比。那如果你愿意寻求圣灵，那就让他，那在你对他的信心上再加上德行，那再加上弟兄之爱。彼得后书一章七节，那直到你被塑造成为完全人的身量。然后最后一步是爱，就是神圣灵把你印进永恒的归宿中。你不能够模仿，你可以模仿，但是正如我昨晚所说的，这就像一只黑鸟把几根的孔雀羽毛插在自己的翅膀上说，啊，看到了吗，我是一只孔雀。那这只是添加上去硬塞进去的。那如果那里面有模仿的东西，那么他们就会被推出来的。那他就真的成了一只孔雀了。那肯定的。但有些人想方设法做点什么，那看起来像别人，或是模仿别人。那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得到了，你明白了导致了什么吗？那把我们带回了一种形式化的外表当中。需要的是血，这种的生命能够奠基并洁净你的生命。没错，那以赛亚传话给他们说，神说他掩面不顾你们的祷告，你们徒有形式化的外表，那虽然那是真理，那你们照着神告诉你们的去做了，但却没有了真诚。你们日日夜夜的哭喊，但神说你们的献祭在我面前发臭，我不再接受了。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祷告，我要对你们掩面。哦，神的巴不得人们愿意来思考这点，那就会开始一场五旬节的运动。神说，尽管你们在道中是正确的，但你们如果不带着爱和真诚去做，神说他就会掩面，也不会听你们的祷告。瞧，那就是这样。哦，你说不然弟兄，你讲的是旧约。那好，那让我们来看看新约。提摩太后书三章，圣灵警告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教会将会远离真诚和信心。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那随着正确之事的大能。徒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大能。是的，先生。神恨恶那种没有能力的信仰。那今天任何里面没有基督的信仰都是没有能力的。但任何有基督在里面，在神自己血下的信仰就有能力在他里面。你说神恨恶一个没有能力的信仰吗？神说你们的严肃会是发臭的。那我猜他肯定是恨恶的。他说的是我恶心。那记住了，告诉这富足的老人家教会时代，他说因为你不冷也不热，那换句话说，你是我恶心，我要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那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代，神的差役给我们一个以赛亚，把这些东西砍成碎片，把它摆在这群的百姓面前，大声的呐喊，不留情面。你们以为他会被人接受吗？肯定不会的，但他还是会照样的呐喊。严肃会已经发臭了，那神恨恶没有能力的信仰。那在那里面必须有能力，必须有真诚，真诚带来能力，真诚带来真正的敬拜，不是形式，而是真正敬拜的大能，直到你已经出死入生了。神想借着他的大能彰显他的道，那当教会否认他的大能时，他如何能运行便印证他的道呢？那教会把他给解释没了，说的是给别的时代的等等，那这位想要成就自己话语的神，他如何能在否认他能力的人里面运行他的道呢？然而他们仍然有一切的仪式。瞧，那这就是问题所在。神想借着圣灵运行并印证他的道，而教会却想要表演，那他们必须否认圣灵。他们想靠表演来搞出一个大组织，那还能有什么呢？发展会员， 想方设法的为罪人、酒鬼、酿私酒之类的人施洗，把他们带入到教会的身体中。难怪启示录十七章说那个老淫妇有许多的女儿，她身上满了名字，那或者说是亵渎的名字。教会她的女儿们取了各种的名字，那人们加入了教会，那说他们得救了，那是一种亵渎。那我知道英王钦定本里边那称之为亵渎的名字，但你查考一下原文，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那原文是说导致亵渎的名字，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他满了那些的东西，从这里面出来了900多个不同的组织，那太多导致亵渎的名字了，那带着某些人造的传统偏离了，远离了真实的敬拜，那能力出去了。你说、我去那里神那里满了神的大能，弟兄整个会堂的人都在灵里跳舞，但却没有足够的信心医治牙疼。你称那个是能力，那不是能力，那只是祝福。祝福和能力是有很大区别的。神降祝福给义人和不义的人，那太阳照，那明白？那朋友们，我们必须回到真理上，我们必须回到神真实的意思上。他怎么说的就是怎么确认的，那他拒绝了他们，掩面不听他们的祷告。那你看朋友们，如果神连做的那事的原本的树都不爱惜，更何况是嫁接上去的树呢？我们必须真诚，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那神想要运行，那带来他的圣灵在他的教会中运转，那教会却想要运行，那带来他的信条增加会员，这就是差别。那从一开始神就想差来他的圣灵，那是教会的带领者，那他应该那么做。那什么阻止圣灵运行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他。那当你拒绝了，你就将大能从运行中拿走了，只剩下了一个死的空壳。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没错。那就像一台机车安放在轨道上，那所有的车厢都抛过光，那一条光纤的人已经坐进去了，然而发动机里边却没有蒸汽，那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那几个星期前，我在那大约八个月前或更久，那一天晚上我看见两个人的异象，那一个人在一间酒吧里，另一个在另一间里边，那他们对着自己的观众彼此骂对方。那最后他们在纽约的一条大街中间相遇，那挖了一个像洞一样的东西跳进去，结果一个人把另一个打死了。我说有人要被杀了，他们都是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那大约一个月后，这两名职业选手进行了一场决斗，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打死了。几个月前我们正坐在科罗拉多的一个小房间里边，那我过去告诉了我的儿子、那妻子和儿媳妇，我说两个小时前有事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士，那一个漂亮的妇人，那她的嘴唇有点厚，那看起来好像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那她正设法那要去看医生，那接着她就去世了。那圣灵对我说，那他们会说那她是自杀的，但她其实是死于心脏病发作，那只是稍微差一点就到四点，那但你可以说是四点钟，那异象就离开了我。我告诉他们说那什么意思我不知道，那但某个人要去世了。那两天后当我们从山里出来时，那个电影明星，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玛丽莲梦露。那她有点是个脱衣舞女，那你们都读过她的故事。那她是个私生子，她妈妈在精神病院，那也许那可怜的姑娘经历了许多的难处，那她总是渴望着某样东西，那我真希望我能去到他那儿，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我知道他的需要，尽管他能加入教会等等，但你明白那只是仪式和形式，他需要涂抹的血。瞧，那我猜在这个国家，那没有一个色情狂不认识他的，那不拥有他的照片的，那据我所知，他应该是世界上身材最完美的人了。但是那如果那个身体结构是如此的美丽，但注意，那当着生命离开了他的躯体时， 人们得给他一个号码，把他们放在一个房间里，那时没有人愿意再碰他的身体了。那什么是重要的呢？是魂还是身体？瞧，我们必须在这些事上真诚，神是这么要求的，必须真诚。那注意，那要拒绝圣灵，他们接受了形式化的那部分，有了敬虔的外貌，但却否认其中的能力。他们照搬各种的使徒信经，那像那种的东西，他把很多神的道和很多不是神的道的东西搅在了一起。那然后他们，那维斯是神的道，那做这一切依然是在经历一个形式化表面的东西，里面没有任何的能力，他是死的只是个空壳，就像那个女孩的身体一样，生命已经离开那里了，身体没有用了，没有人想要的，生命离开了。瞧，生命才是有意义的。那不管你在今世积累了多少的财富，你属于多少间教会，你魂的情况如何呢？你里面的生命又如何呢？那他与神和好了吗？只有接受神所做的伟大的预备，那才能将那人带到他的面前，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那没有任何教条能够架起桥梁，没有任何的宗派能够做到，没有教育，没有科学，没有任何的东西，唯有耶稣基督的血，这是唯一能架起桥梁的东西。那当以赛亚告诉了以色列，那他们借着他们的传统玷污了那替代物之后，那向他们证明神拒绝了他们的祷告。那以赛亚是个先知，那是他们的传话人，因为祭物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但之后那又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出场了，他的名字叫约翰，我们称他是施洗约翰。那他不仅把以色列人，而且把亚当所有的族裔都指向了一位能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不敬虔和形式化的举动，玷污了给他们的那个时期，那神就把那个给除去了。那接着神差来了另一位先知，介绍了另一个时代和另一只的羔羊，那是能除去世人罪孽的，是给亚当所有族裔的神的羔羊。那不久那羔羊就被钉在了他的十字架祭坛上，那被钉死在哥哥他山上。那为什么？为是罪得赦。他不仅仅是个犹太人的，而且是为凡愿意的。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能洁净一切的罪。那无论我们能背诵多少的信条，仍然必须涂上血才能够除去罪。那借着在道中的信心，那借着相信这道是真实的，那就把血涂上了，然后就知道他会对你做出回应。那你也认识的，你认识的是因着你真诚的遵行了他的道。那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曾感觉到罪的重担，我有一位羔羊，那么不要玷污那个计划，他是能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是神给罪人的唯一的预备，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他是给你给我，给满了罪的女人男孩女孩的。我们必须借着信心真诚的就近他，并借着信心按手在他的头上，使我们自己与他相连，那看自己是死的，那待在那里直到出现了果效，直到哥哥他所流出的血涂在你的心中，然后重担就消失了，我的重担就卸下了，那么你就自由了。神的儿子使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难怪我们无法拥有我们拥有过的或应当拥有的东西，我们没有照着神为我们提供的那种真诚就近他。那我们不想玷污这个程序，那你知道了，他也不会被玷污，那即使被玷污了，神也会从他们身上把它除掉的。那就像不久前我读过了一个故事，那一个老船长在海上航行，那他罪人的生命即将到尽头了，但他曾听说过圣经还有神，那他躺在那里快要死了， 请说。那这里有人可以跟我讲讲圣经吗？那在我们的船上有圣经没有？那他等了很长的时间才想到了那点，但神蛮有恩典和怜悯。他们在船上找到了一个男孩，那他有一本圣经。那这船长对他说，进来孩子，坐在我床边读圣经给我听。那那个少年人就翻到以赛亚书53章5节，那像这样读起了经文，那这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的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少年人转过身来，他说，船长先生。船长说，什么事儿孩子？他说，让我用我妈妈以前给我读的方式读给你听吧，我是照着圣经写出来的方式读给你听的，但妈妈以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读给我听的。那船长说，读吧孩子，用你妈妈读的方式读吧。他说，过去妈妈常把我抱在她的膝盖上这么来读。那这是他为 Willie Pruitt 的过犯受害，为 Willie Pruitt 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 Willie Pruitt 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 Willie Pruitt 得了医治。那那个老船长说，我真希望我也曾有一个那样的妈妈，也许我的名字也可以被这样读进去。那商人说，等一下船长。他说，让我把你的名字读进去吧。他说，哪知他为约翰考特的救恩受害。阿们。为约翰考特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约翰考特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约翰考特得了医治。那一道光闪过了老船长的脸，他说，合上圣经吧孩子，我明白了。当你可以把你的名字读进那里，那是他为威廉·布拉罕的过犯受害，他为威廉·布拉罕的罪孽压伤，那就是平安临到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大量批发的东西，他是给我的，他是给个人的，我被包括在了里面。因他所受的鞭伤威廉·布拉罕得了医治。那时情形就不同了。那还有另一件关于赦免的事，是我想在这里边讲一讲的，那就是在我们接受了赦免之后，我们就接受了与之同来的圣洁。那如果你只是假装得了赦免，你得不到圣洁的。你说你能证明这点吗，巴兰弟兄？那把这个记下来。希伯来书第9章从11到15节。因为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罪的意识了。那如果你真正蒙了赦免，那种负罪感，那种的欲望就离你而去了。全都没有了。圣洁总是随着真正的赦免，所以如果我们宣布得了赦免却仍然不圣洁，当赦免产生圣洁时，我们怎么能够宣布得赦免呢？明白我的意思吗？洁净，从什么得洁净？从所有的形式化死的传统的事物中得以洁净出来。阿们。洁净我们脱离死的传统。但你从中得了圣洁，如何还能待在那些死的传统里呢？那现在你读了希伯来书9章11节，看看是不是对的。当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赦免时，他就将我们从死亡形式化的污秽中洁净出来，因为那是随赦免而来的使人圣洁的能力。我们得了洁净，脱离了所有的死刑。那当我们那么做时，就可以在正确的方式中领圣餐了。我们领圣餐是为了纪念他，纪念他，他是我们的祭物，纪念他，他是我们的平安，纪念他，他是我们的圣洁，纪念他，他是我们的洁净。 我们跪在十字架前时纪念他，那不是喝了半醉，不是活在淫乱中，没有了怨恨仇恨争竞，借着信心跪在十字架前，在他的脚边接受他的赦免。我们在那种情况中带着真正的真诚去领圣餐，而不是只说哦，我应该去。你去是因为你带着深深的真诚，那是在死亡和生命之间。是的，先生，你去不是纪念你的传统，而是从罪里边得了洁净，那是一个地方。那当你怀着真诚跪在那里时，为了公会的弟兄、进行会的弟兄、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的弟兄们，只要你在真诚中跪在那里，你的传统就消失了。是的，三位一体、一神论、进行会的们都被洁净了，都是神的儿子，传统和争吵就结束了，那你不会再思想他了，因为你是洁净纯正的了。明白？你们是弟兄了，那不管传统在说什么，你跟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们在同一个十字架下，在同样的根基上，你们是血缘的弟兄了。哦吼，那正是我为之奋斗的，那正是我为之努力的，并不是有任何反对进行会卫理公会的地方，那那些宗派体系把我们的弟兄分开了，那这是传统，那他们拿过神的道，把道变成了一个传统，说我们相信血能洁净，然而却声称一个人一个弟兄是圣果伦，并且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当一个人去到哥哥他在十字架的脚下纪念耶稣受死为拯救他，并借着信心使自己跟十字架连在了一起，有个弟兄站在这里，你就不看他属地的标记、肤色、信条或别的东西了，他是一名弟兄。是的，先生，传统和争吵结束了，你们就可以交通了，那就是这条的道路，那你的赦免的唯一的方式，你能来的唯一的方式是通过血借着十字架。那当你那么做时就被洁净了，从传统和死刑中脱离了。那我不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进行会的信徒，如果我是卫理公会的信徒，我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卫理公会的，如果我是个五旬节派组织的，我不能使所有人都成为一神论的，也不能使他们都成为三位一体论的、神的会的或是别的。不，先生，人们不会这么做的。但有一件事我相信能做到，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使所有人都成为弟兄，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十字架下相遇，纪念我们的赎罪祭。神接受了那个，那只接受那个。那这让我想起了不久前那读到的那一篇的文章，那就要结束了。那一个男人和他妻子那想要分开了，那他们开始彼此争吵、挑刺、埋怨，那根本就无法相处，那几乎无法在同一个家里边生活，所以他们决定离婚。那他们申请了离婚，那他们达成协议要在家中碰面，那分他们的财产，那这样就不需要通过法庭了。那他们在一个房间见面，把那个房间里边的东西分掉，然后去下一个房间分掉那个房间里边的东西。那最后那他们去了一个地方，那他们家的阁楼，那搬下来一个旧箱子，那他们开始把箱子里边的东西拿出来，那分成两堆，让他们彼此盯着对方，那你别想愚弄我，那如果你那么做，我就会把你告上法庭，那就像一些基督徒的传统所做的。那过了一会儿，他们拿出了一双白色的小鞋子，那这位爸爸把它拿了起来，妈妈也把手放了上去，但彼此看着对方，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拥抱在了一起。有什么？一个曾属于他们的小女儿，那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东西。那一切就都结束了，那离婚案撤销了，那他们又彼此拥抱在了一起，他们有了一些共同之处。但进信会的、卫理公会的、一神论的、二神论的、三神论的弟兄们，当我们可以来到十字架，看到我们拥有的共同之处时，耶稣基督的血他洁净了我们，我们就可以拥抱基督，他拥抱我们，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的血底下一起交通了。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方式。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啊， 我没有找到鞋子，但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位救主，我爱他，他也爱我。当我看到这些传统出现，那看上去没有信心，而是拉着人偏离基督信仰真正的基本的根基，借着学而来的交通，我的心就开始伤痛。主要这些年来我已经努力的试过了，我开始变得年老了，但我并不疲倦。主啊，我仍在爱你，我爱你，也爱我的弟兄，因为你爱他。愿我有幸活着看到的日子，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十字架下相遇，也许争吵就结束了，麦子要被焚烧，麦粒儿要被收进仓里。主啊，求你应允。否如果今晚这里还有什么人还从未思想过这点，却相信了某些的信条，或相信了某种的情感，但通过他们的生命行为和所行的事看到了他们内心的真实反应，他们依然感受到内心罪的重担，那么今晚我是否有这份荣幸带领他们走向十字架？主啊，求你应允。我将指给他们看有一个泉源，在那里我们能共同站立。主啊，把他们交托给你。那当你们低着头时，那是否感受到了想要摆脱的重担，那都不断在你里面压碎你？那虽然你试过加入教会，那竭力行出良善，然而你就是无法摆脱那个。你愿意举起手来？那我不要求你们上来。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哦天哪，神祝福你，所有会堂里边的巴兰弟兄，我感觉到了那个重担。我想靠跳舞把它跳走，我想靠叫喊把它叫走，我想靠加入教会来摆脱的，但巴兰弟兄他还在那儿。现在让我们甜美的去到哥哥他，不是去到某个组织，不是去到某个体系，但让我们去到哥哥他，在那里我们一起把手放在那个赎罪祭上，那时我们就有了共同点。你注意到医治队列吗？那无论他们是浸信会的、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神从不偏待人。为什么？他为他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他们得了医治，他就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当我们祷告时，你不愿意接受他吗？天父啊，这么多的手举了起来，今晚这些男儿女儿、男孩女孩们呢，他们的心里边很沉重，他们也发现了一只小鞋子，他们知道自己生命中有些东西是不对的，只有一种东西能将它归正，就是流自哥哥他的血泉。现在我们借着信心就近那所流出的血，将我们的手按在流血的祭物上，我们感觉到他的肉身在我们里面撕裂，我们感觉到那荆棘和钉痕，借着信心我们来就近你。我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他不是非要那么做，但他愿意那么做。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主要我的名字在他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要今晚我们在庄严当中高兴地接受这个，我相信，我庄严地接受，我相信。主要奉耶稣的名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度吧。圣经说凡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主要所以我相信那你会接受，那因为那不是一种形式上我们应当去到祭坛上，而是靠着真诚，我们相信我们在 道的庄严上接受，在他爱的捆绑中进入他恩典的交通里。主啊，我们接受，我接受，我不知道别的泉源，唯有耶稣的宝血。主啊，拯救医治每个破碎的魂，我奉耶稣的名祷告，并把他们交托给你。阿们。那对那些觉得你已经去到了哥哥他那里，相信这是真理，但还从未照着基督徒的方式受洗的，过一会儿在楼下将会举行一场洗礼的释放。但是那时间比我想的要迟了。那我引用了以赛亚书50章啊，不对，是53章5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你们相信这点吗？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你们相信吗？是我们得平安的刑罚，那本该是我们要受的，但现在我们拥有了平安，因为他为我们受了刑罚，那我们的刑罚落在了他的身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身体的医治。那你们相信这点吗？那你们接受他吗？你们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仍然是一样的吗？你们相信写出这道的神总是随着他的道看顾他并确认他吗？神会持守住道吗？你们愿意相信吗？那你们就要仰望哥哥他。几分钟前你曾仰望那里寻求救恩，现在要仰望哥哥他寻求你身体的医治。那你要相信，那这里有个孩子躺在担架上，我希望我能医治他，但我不能，他已经成就了。那这里坐着一个相貌英俊的一个男人，年轻的小伙子，那他也坐在轮椅上，我希望我能医治他，但我不能。那里有位女士坐在轮椅上，那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但我无法医治他们，医治已经完成了。那会众中有患心脏病、那癌症的，那如果没有什么事发生，那他们就要死了。我希望我能医治你们，那你们相信我愿意做吗？肯定愿意的。那即使我要拿一个2.5毛的硬币趴在大街上，用鼻子推着他走遍全城，让每个人都嘲笑我，只要能让你得医治，我也会去做的。神知道这点，我肯定会去做的，但是我不能，因为你们已经得了医治。那神差我来要把你指向医治已经为你成就了的地方。那现在要带着真诚来就近他。那这个井边的妇人带着真诚仰望了耶稣，那是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先生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那他就真诚地说，先生我相信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时他要做这些的事，把这些事显给我们看，但你又是谁呢？耶稣说我就是他。那这个妇人就带着最深的真诚接受了他。那个患了血漏的小妇人花光了所有的钱财，他去不是为了要碰运气，他已经在医生身上花光了所有的钱财，那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帮助他，他是真诚的来相信的，不是只说了某个人得到了医治。那据我们所知没有其他人曾得到过医治，他开始了一些的东西。他说如此的相信的人，只要我能摸着他的衣裳穗子，我就必得痊愈。他不只是那么说，他相信，他对此很真诚，难怪他付上了教会会员资格的代价，他付上了很多的东西，但他是真诚的，他下定了决心要那么做。他的真诚触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停住了他的脚步。耶稣环顾四周说谁摸我，当时彼得就责备他说所有人都在摸你， 耶稣说，但我觉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看着会众，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便说出了他患有血漏。那个妇人就觉得他身体的血漏止住了，从那一刻起他就得了医治。那他是那位献出自己的生命并为你的医治受了鞭伤的，代价已经付上了，神接受了他，他们的罪都消失了，神接受了他。借着耶稣的复活使我们称义，并证明他接受了，不仅是他十字架的受死，而且还有他的复活。现在有差来他的圣灵为他的道做见证，我们还怎么能够怀疑他呢？那如果你生病了，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在这个伟大的时刻，那我遭受过疾病的痛苦，我是你们的同胞，我是你们的弟兄。那我知道生病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借着信心去那隐秘的所在，触摸到他的衣裳，说出来算，现在我真诚的来，说我对此是真诚的，你知道我的心，你告诉我说我可以触摸到你，你是大祭司，我来是为了要触摸你，主要让我摸到你吧，然后会有东西锚定下来，说你得到了，说主要感谢你，感谢你我的救主，我相信永远不要离开那个柱子，它是你的了。那么如果主复活了，那今天他会做到活着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吗？你相信他是活着的吗？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那因此那他是活着的。那么如果他活着，那他就跟过去是一样的，对吗？那你们要相信，那不要，那现在我要让你们来看我，难道我不是指这样的方式，我指的是那种的方式，就像彼得和约翰对美门的那个人说的，那看我们，那指的是留意我说的话，要相信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来试验这个，那看看它是不是正确的，凡事查验，那圣经是这么说的，我无法迫使神这么做，但他应许了要这么做，那这就是我持守的地方，他应许过要这么做，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信我的人，那神知道我相信我去过了哥哥他，多年前就去过了，我相信神持守他的道，你们也这么相信，如果我能医治这个孩子我会的，但我告诉你了，那是你的孩子吗？我不能够医治他，那即使耶稣穿着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医治的。今晚他会问你是否相信这道，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那时候巴拉弟兄并没有很多的信心，你有没有听说过主说，即使你有芥菜种那么大点的信心，你的芥菜种大小的信心是无法行神迹的，但如果你持守住了，他会把你带出来的。那这锚定住就是这样，你患有痉挛，只要你相信神会使他痊愈，那他会做的，那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求神应允。你后背上的骨头断了，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但那就是你的问题，我不能够医治你，但是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你愿意接受吗？那如果他知道那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他知道这里那里的问题是什么，他仍然是一样的，那你相信吗？那你接受吗？那你怎么样的女士，有多发的硬化症，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也许患有风湿或别的疾病，无法隐藏你的生命，那你只要相信，因为他为你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你得了医治，你相信吗？那完全是主所说的。那坐在这个角落里的人，他患有胃病，并伴有并发症，他不是从本地来的，他来自德克萨斯， 你相信神知道你吗？我不知道。如果那位说你名叫西门的同一位神说，那这会对你有帮助吗？萨蒙德先生，只要你能相信，就可以回德克萨斯去吧，你的胃病就可以得痊愈了。那这里坐着的这个人正受鼻炎的搅扰，我不认识他，从未见过他，他是从史里夫波特来的。华莱士先生，你相信吗？这是真的吗？请举手。只要你能信，你的信心就会使你痊愈。那坐在后面的那个妇人，她得了破裂，她有个孩子跟她在一起，那她有智障，我不认识她，也从未见过她，那她不是从本地来的，但她信我，我说的这些的话，她是从阿肯色州来的，是从阿肯色州的 Hope 城来的，他名叫杰克逊太太。女士，你相信吗？去得医治吧。这震动的会堂后面坐得很远的一位的女士，她带着一个无法正常学习的小男孩，她也不是从本地来的，她来自密西西比，斯朱杰太太。那只要你全心相信，那小男孩就会得医治。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坐在这里，她得了癌症，快死了。Minnie， 你相信你会得痊愈吗？要相信主，我挑战你相信。格里斯比先生，你患有肺结核，刚从医院里边出来，只要你全心相信，就必得医治。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我也不认识的。这是什么？把你的名字放进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相信吗？那么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那么如果他能那么做，证明他就在这里证实他的道。现在我们的过犯在真诚中被赦免了，我们的罪孽已经消失了，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拥有了与神同在的平安，他的鞭伤医治了我们，神向我们证实我们得了赦免。他做了什么？挑出那种真诚的人，看顾那人锚定在十字架上，眷顾这些人，不管是谁，我又看到了另一个人。只要继续相信，让我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全心相信吗？耶稣说这些迹象要随着那些信的人。有多少人相信？那么如果你是个信徒，就按手在对方的身上，你们跟我一样是他的孩子。那是什么？那是一个证实，神就在这里。哦，在道传讲了之后，难道现在我们不能真诚的进来吗？在审判的日子，这同一位神要审判你。哦，神啊，今晚求你怜悯，我祈求天父，那可称颂的圣灵，永活的基督，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座城，不是一个传统，而是从死里复活的永活的基督。当他在宝血的大能中被传讲时，他尊重他自己的道和他的复活。这些人是信徒，你说出的最后使命是这些迹象要随着信的人使万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啊，我跟他们一起祷告，我在十字架下，他们在十字架下，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认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在这里，神的儿子也跟我们在这里，并证明了他就在这里。我们把手按在他颤抖的身体上，我们接受我们的医治。撒旦，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从这里边出去，离开这些人，让他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离开这里并得痊愈。 我相信他。让我们一起说，我相信他，我接受他。那现在说出你的名字，因他的鞭伤。那跟我一起说，因他的鞭伤。现在加上你的名字，威廉·布兰得了医治，他结束了，不再有了。做出了应许的神，现在就在这里确认这应许。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他来的神与他同在，在他里面。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如果告诉了你们不是真理，主就不会支持的。但差遣了门徒的神，也将神的运行差到了地上，神与他同在，并证明了他的同在。那这些应许的迹象证实了他的同在。我们正处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我接受你的医治，我接受，我不在乎会发生什么。我看的不是那个，我看的是你锚定在彼岸，锚定在十字架上的信心，就是你把手放在你的祭物上的地方，去相信，你就必得痊愈。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继续把手按在祭物上，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现在让我们站立，举起手，我举起手来，也把心向他举起。那你为什么爱他呢？他是我们的祭物，我们的安慰。他先爱我，他买赎了什么？你现在彻底得释放了，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我不知怎么的，我都停不下来了。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小伙子，你对此是怎么想的？你相信吗？那相信胃病的这个问题会离开你吗？那个胃绞痛会离开你？好的，一定会的。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主耶稣，奉耶稣的名求你医治，应允给那些拿到这些手帕的人。